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我们来看回国际的局势。随着美伊达成所谓的临时协议，美方暂缓对伊朗进行地狱性攻击两周，随即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了给数十只邮轮通航，国际油价随即回落，股市上升，咁啊各取所需。但系喺一日之内，伊朗就再度撕毁咗协议，宣布要再度局部封闭霍尔木兹海峡，并声称要向通过嘅油轮收取费用，全额要交俾伊朗嘅革命卫队。同时，以色列向黎巴嫩真主党发起咗攻击，伊朗又藉口将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咁样睇嚟，谈谈打打需要一段时间，而过程当中各执一词就紧噶啦，我哋亦都无需太过理会。咁翻翻嚟睇翻远东呢边，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亲自率团访问北京，要见习近平。咁到底佢得到啲乜嘢成果，乜嘢效果呢？我哋先从早两日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喺例行记者会上高嘅发言讲起。佢表示好惊讶郑主席昨日喺中山陵嘅演说，将孙中山先生定位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嘅领导人，仲将现在两岸之间嘅问题讲成系甲午战争之后遗留落嚟嘅问题。佢提到，对孙中山稍微理解就知道，他一生的革命事业和日本的关系非常密切，同盟会就是在日本成立的，他亦都多次希望日本政府帮助他的革命事业，不论是资金还是其他方面的帮助，将孙中山硬讲成是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领导人，是对历史的重大曲解。梁文杰仲认为，咁样做嘅目的其实就系要塑造一种史观，将台湾现状当成系日本军国主义遗留落嚟嘅问题。呢种讲法正就系中共大外宣嘅讲法。梁文杰仲指出，点解台湾人唔愿意受中共嘅统治？真相其实就系佢哋唔愿意过嗰个政治制度。中共为咗掩饰台湾人民真正嘅心声，会话台湾人民是皇文化，有根深蒂固的亲日心态，这样一方面就可以动员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另一方面又可以合理化每日绕台恐吓台湾。翻返嚟郑丽文在中山陵的演讲，梁文杰表示，如果台湾政党领导人去迎合这样的叙事，基本上就是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台湾人而家其实并唔担心100年前嘅日本军国主义，担心嘅系而家中共嘅极权统治。佢话喺中山陵祭祀孙中山讲咗日本11次，将整篇文章当作煽动台湾人民对日敌视嘅演说，这个实在系好奇怪嘅做法。陆委会亦都喺现场播出咗一段影片，因为郑丽文喺中山陵嘅时候，有民众高叫2028年下架民进党，随后就被公安架走。梁文杰表示，这个睇起上嚟是一段长篇的插曲，但是实际上是反映了中共的统治。梁文杰认为，这位人士叫出了这句说话，照理听起上嚟是对他们很正确的讲法，但是重点不是讲得正不正确，重点是你就是不能够讲嘢， 所以这个人被立即架走了，就是这样的统治方式。
台湾人民就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统治方式。另外，在4月11日，中共国家主席领导人终于接见台湾这位国民党魁郑丽文了，但是网传出来的图片显示有几个疑点，在这里我们就姑且提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郑丽文的团队获中共派发一架中巴，没错，是中巴，即是国产的中型巴士，接待成团人，成团人车晒去会见习近平。这种接待规格的降级，我们之前曾经在郑雁雄落马之后，夏宝龙来香港的时候，获得冷待遇，讲过这个接待规格的问题。一部国产的中巴将你成团人车到目的地，而不是派发接待国家领导人的红旗轿车或者其他贵宾的黑头，专用来接待外宾的私人豪华轿车。这种这样的接待方式摆明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见你之前将你羞辱一番。另外，在到达会场的时候，警务被要求落车进入会场等候，而是众人都待了在那架中巴上高等候中方的召唤。这样的做法亦都跟头先降格招待你的是一脉相承，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将你们这班台湾反贼进行冷处理，亦都是一种羞辱的方式。接下来，郑丽文接见那位习主席，竟然身高突然间跟郑丽文差不多，这位绝对不是川习会时接见川普那个习近平，突然间矮了几寸，是不是矮化你定矮化这位习总呢？镜头就出现了，那当然是有些猜测和传说啦。有些猜测说习总只鞋是伸缩的，有些就说习总本人可以伸缩的，更有些直指这个不是习近平本人，他是用替身来到跟这位国民党主席影相，连见都不想见你，索性找个替身出来忽悠下你就算了。更加有人说，这两位党主席会面的时间，双方握手的时间，原来比起当年接见马英九和洪秀柱的时候是要短得多。短得多得多，即是代表什么呢？唔通又是精心策划来到羞辱你的？最搞笑的一幕就是在郑丽文演讲期间，他只讲到三分一左右就被要求停止，理由是要进行闭门会议，直情中断了你的发言，你来擦鞋都不想听，央视的时间都值钱的嘛。在一个这么严肃的外交场合里面，竟然连番出现这些这么具羞辱性的镜头，都可谓对你国民党是另眼相看啊。再不讲你在会面的现场了，看回整体的局势，在洪秀柱访问北京期间，中共军机不停绕台作出威胁，用行动话给你听，这个就是北京对待你和平方案的姿态。听得明白？一个人蠢不紧要，但是摆在世人面前，你不是蠢，你是坏，你是真真正正的坏人，是祸国殃民的隻。但是做得国民党主席，竟然不要尊严，无耻下贱到如斯地步，真是可谓丢人现眼。将来如果中华民国真是被你执政的话，可想而知中华民国将会有几受人欢迎啊！国防外交必将严重倒退到国民党退出联合国时候那个这样的模样。而在个人的层面，私底下你郑丽文这么犯贱， 你这个人的道德一定有限，而且德不配位，更严重到在今年的大年初一，在护国寺撞钟的时候，竟被神明揭发你是多多无好人的污糟嘢、邋遢嘢嚟噶。咁信不信由你啦，民间就系咁讲噶啦。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上一节啱啱讲完台湾呢隻内鬼，国民党主席啊被中共耍弄羞辱之后呢，中共就加大咗力派军机绕台飞行啊，直此嚟到恐吓台湾人民同埋民进党政府。咁睇返纪录呢，中共对待佢认为唔系自己人嘅被统治者啊，即是所谓的神民啊，嗰套嘴脸有几难睇。大家可以睇返中共国而家系点样对待香港人，同埋中共国点样对待佢哋其他所谓嘅少数民族。好多嘢其实就不言而喻㗎啦。总结一句嚟到讲，就系好话说尽，坏事做尽，你呃人啊。睇返原来中共最近喺国内强行推出一条叫做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名为团结，实际系以团结之名推行汉化，实际系为民族灭绝政策方便執行。咁睇返消息称啊，中共全国人大近日通过咗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喺7月1日实施。有学者就指出，呢个系中共以团结之名推行汉化，不仅系对少数民族推行民族灭绝，同样系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嘅民族灭绝。呢一法律系非常严重嘅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同埋讨论。所以我哋今日就进行关注同埋讨论。根据中共新华社嘅报道，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一共有7章65条，佢嘅核心目标被官方表述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但系从条文内容嚟睇，呢条法律实际上系通过一系列制度化嘅手段，强化国家对民族认同、语言文化同埋社会结构嘅统一塑造。新法例是普通话强制推广同埋混居政策以推进同化。新法例要求全国要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推动学前儿童学习普通话，同时规定国家机关同埋社区组织喺公共场合如果同时使用两种语言，必须在位置和顺序上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凸显普通话的主导地位。此外，法律还提出推进所谓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是推动不同民族群体混合居住，来到改变传统民族聚居的格局，并要求将所谓的民族团结教育全面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干部培训同埋社会教育之中。更具争议嘅系，条文仲规定未成年人嘅父母不得向子女灌输被认定为不利于民族团结进步嘅观念。值得关注嘅系，该法第63条明确规定， 中国境外的组织和个人，凡是实施破坏民族团结进步、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于中共的新法，台湾大陆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反应。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梁文杰在4月12日主持例行记者会的时候指出，该法可视为将习近平民族工作思想法律化，关键是在于要求各民族对历史与国家观念要持同样的看法，历史和文化只有一种解释。陆委会副主任沈友忠就进一步指出，该法虽然表面针对境内少数民族，但是因为涉及境外，而且提及推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可能成为北京处理两岸问题对所谓的台独分子实施长臂管辖的法律依据。分析指，奥威尔式话语掩盖新法，实际是民族灭绝政策。对于这个问题，美国飞天大学人文科学系教授张天亮在他的评论节目之中提出了更为尖锐的分析。他首先援引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一个著名口号：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指出中共惯用的手法是以正面词汇掩盖相反的实质。他说，中共所谓的和谐社会并非君子和而不同的传统含义，而是铲除异己。同样道理，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底下推行刚刚就是团结的反面，一套变相的民族灭绝政策。张天亮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指出，民族认同的核心是文化而不是血缘。一个人如果失去母语、失去风俗习惯和文化认同，即使血缘纯正，亦都不再能够认同自己属于那个民族。中共的新法强制推广普通话，并将少数民族的语言置于从属地位，正是从语言的层面瓦解民族认同的根基。他引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宝特的观点，每一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失去语言即是失去世界观，亦都再不是属于那个民族。张天亮还指出，互嵌式社区建设即是推动汉族和少数民族集居，配合学校汉语教学和鼓励跨民族通婚，形成三管齐下的同化机制。经过一两代人之后，少数民族在语言、习俗、文化认同上将同汉族趋同，民族特性自然消亡。他以内蒙古为例，早在2020年，习近平强行推行汉语教育取代蒙古语言授课，曾经引发数万学生和家长抗议。如今这个政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张天亮还认为，中共不单止对少数民族进行民族灭绝，同样是对汉人进行文化层面的民族灭绝，通过篡改语言词汇的内涵，切断与传统文化的连结，令汉人同样失去真正的民族记忆和文化根基。他表示，这一条法律是非常严重的事件，值得各界深入关注和讨论。是的，搞民族灭绝即使是反人类的罪行啦。既然是反人类的罪行，亦都不得到普遍世界的认同，这个是很严重的罪行，是触犯国际的法律。远的不讲，睇翻近年的广东省，几乎街头巷尾都讲晒刨冬瓜，越来越少人讲原本地地道道的广府话。需要知道的就是，广东文化其实是唐宋文化的正统文化，因为宋室南渡避祸蒙古人的统治， 走到落嚟广东，系真真正正嘅唐中汉祖。最容易证明呢一点，就系广东话里面有好多古汉字。大家如果查康熙字典，你会发觉里面好多文字都唔系而家流行嘅普通话，反而系广东话。所以广东话并唔系中共口中嘅地方方言，而系确确实实一个大嘅民族语言。中共而家喺广东实行灭绝广东话不特止，连近年嘅香港喺国安法成立之后，已经强令学校进行普通话嘅教育，亦都系试图慢慢将香港用开嘅广东话淘汰，并以各种嘅方式将中国大陆人渗入香港。每日百五个家庭唔在港，一阵又话双非，一阵又话输入外劳，一阵又话高才通，呢呢路路搞嚟搞去，就系将佢嗰啲人同埋佢嗰套话摆落嚟香港。因为头先讲嗰几类人，佢哋都系满口刨冬瓜，佢哋唔融入香港社会，佢哋要改变香港社会，要稀释香港人。呢个系真真正正嘅种族灭绝，或者叫做群体灭绝。唔怪得香港人要搞独立，话要香港独立。呢个问题嘅根源在于中共，呢啲都系中共造成嘅恶果。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翻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讲返而家嘅习近平，佢日夜都寝食难安。自从委内瑞拉马杜罗喺睡房被活捉，以及伊朗哈梅内伊喺度食緊早餐开会嘅时候被炸死咗，呢个都大大反映出美国嘅军事情报嘅精准程度。所谓情报精准程度，就是在对方那里有内鬼出卖情报。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习近平不能够离开北京，亦都在北京禁飞无人机。更恐惧的就是怕国内的民众知道了外间的信息，一举起事将他推翻。所以现在在方方面面都禁绝外来信息进入中国。他们的做法现在就是切断中国民间和海外的一切联系，包括他们体制之内的人士，同埋断绝互联网，将国民和全世界分割出来。如果你是中国普通老百姓，如果被法国用 VPN 翻墙出境外，在境外的网站就可以被即刻拘捕、监禁、罚款，甚至入狱。如果你是在打工的时间上网浏览外国网站，同样可以被即时被关停，因为中共已经要求了他们的网络供应商帮他们做这些污糟东西 Dirty Hand， 看到你不是去相关的商业网站，而是看了其他不应该去的网站，他有权即时停了整个网络供应，而且还要继续收紧你那个互联网供应的费用。这个要打折那些利用商业的便利上网的打工一族是很有效的，因为中共已经不顾你接不接单 confirm order 这些事了，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断绝你们接收或者联络外界。另外他体制内的官员亦都不放过，公检法司、公安系统全部冚唪唥一律不得接触境外的亲友， 如果要接触，一定要报备，俾上级审批，问长问短，问个究竟，好似查犯咁查你哋。喺体制内，呢个系一个禁忌嚟嘅，无形中就俾咗一啲材料写低咗，喺第日被查嘅时候，你就麻烦啦，周身蚁啊！呢个正正系证实咗习近平恐惧嘅程度已经去到一个差唔多发癫嘅地步啦。睇翻较早之前，原来佢喺清洗军队嘅时候，就再三咁话要防止啲人有异心，用翻老土啲讲句，佢用喺政治上嘅手腕，即是打击政治异己嘅手腕，就系叫做忠诚不绝对，就系绝对不忠诚。你唔能够有异心，异心呢一词随即喺网络爆红。曾经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自上台以嚟啊，亲自提拔嘅大批党政军亲信纷纷落台或者失踪，各种迹象显示佢已经成为孤家寡人，危机四伏。有分析指出，而家从军中到党内对习近平怀有异心嘅人多得很，呢、这个亦都说明咗佢早已经威信扫地。据新唐人电视台嘅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喺2月24日嘅报告里面指出，自从2022年以嚟，已经有36名中共嘅军队将军同埋中将被清洗，另有65名军官下落不明或者可能已经被清洗。如果计算多次被清洗嘅职位，中共军队之中有176个最高将领职位之中的 52% 可能都已经被撤职。在今年1月，随着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落马，中央军委除了军委主席习近平之外，只是剩下去年补充入来军委副主席的张星文一个人。在3月7日，习近平出席中共第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习近平在讲话之中声称，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够有对党怀有异心之人，绝不能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必须坚定不移地进行反腐败斗争。这个不异心就是由习近平亲口讲出来的。在3月22日，时政评论员袁斌在大纪元撰文表示，习近平警告军中绝对不能够有对党有异心之人，啱啱就说明了这样的人很多，这些被以贪腐名义清洗的军队高官，哪个不是表面上对习近平百般效忠，心里面就是另一套，哪个又不是被习认为是怀有异心的呢？就连张友侠这种习家军里面的核心人物都能够严重辜负党中央、中央军委信任重托，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这些罪名，何况其他人呢？袁斌还指出，从军中到党内对习近平怀有异心的人如此之多，这个说明了些什么？说明了习近平已经威信扫地，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加速师竟然超期连任中共党魁，中共政权正是陷入深度危机。旅美独立时评人蔡慎坤曾经在社交平台 X 上高发文表示，在短短三年之内，习近平打掉了两名军委副主席，打掉了5个军委委员，现在跟在他身后的只有战战兢兢的张星文。即使如此，习近平还在高喊着军队是拿枪杆子的，军中绝对不能够有对党怀有异心之人。他认为习近平看来对军队还不放心，还是不信任。张星文亦都不知道他在台上还能够撑得几耐。近日已经叛逃到美国的甘肃省统战部前党委副书记马瑞林， 被当面问及习近平在党内究竟受不受到欢迎的时候，他对美国 CNN 直言，按我对大家的了解，私底下没人喜欢他，但是表面上人人都要吹捧他。中共前外交部官员韩连朝对此前在社交平台 X 上高表示，将有合约落马，标志着习近平已经彻底成为孤家寡人，他陷入了越清洗越腐败，越腐败越清洗，越清洗越恐惧，越恐惧就越清洗的死亡螺旋。近年中共官员经常在公开发言说中共强调对习近平的忠诚，不过官方通报显示，不少高官落马的原因都是包括妄议中央。独立时评人道正此前在台媒上报上高披露，中国目前连各类饭局都流传住习的暗语笑话，经常引发红堂大笑。习近平的2012年底上台之后，马上就在官场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似乎有备而来，可能他预料到有朝一日会妄议中央成风，并从官场流散到社会上，这个意味着他的权威尽失。一位刚刚润出来没耐的朋友表示，国内文化圈里面亦都盛行辱习，只是更加隐晦，提到习近平的时候只是用个他，亦都有人说那个人。那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这节我们回来看看下中共军中持续大清洗，军队已经自废武功，消息指将有合落马引发的余震正在改变中共军队的结构，除了高层架构出现违背军事规则的外行领导内行现象之外，内部消息更加传出清洗行动已经波及数百名中高层的官兵，严重削弱了部队的专业战斗力，实战派将领成批出局，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忠诚审查，这个反映出中共建军路线的重大转折，作战专业性正是被迫向政治控制逻辑让位。自从今年1月24日官方通报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委员刘振立被立案审查，此前另一副主席何卫东已经长期失踪，军委核心层在短时间之内近乎真空，引发了外界对解放军指挥链条断裂和体系转型的强烈质疑。事发至今已经超过两个月，中共军方内部的政治大清洗不仅冇见停止，反而呈现出地毡式搜杀的癫狂状态。查一个算一个，倒查翻12年的政治连坐。据军内知情人士刘永琪透露，自从张友侠落马之后，一场针对政治不忠诚的肃清运动已经陷入近乎偏执的境地，调查令落得极为狠毒，要求从1月下旬起倒查翻12年。王永琪直言，这个意味着审查将一路追溯翻到2013年，目的是将张友侠任内的升迁轨迹直接和间接的关系网，甚至连下属的下属都一网打尽。陈永琪补充说，首先查提拔的年份，再对标和张友侠或者他亲信的关系联度， 从营级以上开始拉网筛查，大批亲信或者成串拎出。而家你嘅专业技术再强调，亦都唔系免死金牌。只要被钉上咗张，只要被钉上咗张氏嘅标签，系绝对唔会被放过。呢种连坐式嘅审查逻辑，预示住任何曾经进入张友侠势力半径嘅人员，都已经沦为待宰嘅羔羊。大数据嘅猎杀，五大战区无一幸免。另一位接近军方嘅知情者杨海，讲俾大纪元记者听，呢场由军纪委专案组主导嘅收割行动，正系借助大数据计算法高效率推进。佢话短短两个月内，五大战区各军种已经有数百名营级、团级嘅中坚军人人间蒸发。杨海仲透露话，如今嘅清洗唔再系依靠传统嘅无牌，而系利用大数据系统进行精准算法筛查，只要喺关系网之中触发咗红线，系统就会自动锁定。呢种高效率正系让部队基层指挥体系陷入咗史无前例嘅恐慌。中国军事学者宋鹏春指出，中共此番疯狂嘅洗牌，标志住治军逻辑已经从能够打仗嘅能力导向，彻底变为唯唯诺诺嘅忠诚导向。宋鹏春仲话，被清洗嘅多数系军事科技领域嘅专家，呢种去专业化、去技术化嘅政治操作，正系迅速掏空咗解放军嘅战斗力内核。当部队只系剩翻会拍马屁嘅政治投机分子，军队将会丧失战术素养，沦为一群毫无战斗力嘅乌合之众。北京政策研究人士王强就从权力结构层面剖析咗呢种僵局。他认为，军改之后，权力结构本来就是极度向权力中心收缩，如今再以政治审查为名，定点清除那些具有独立判断能力的专业军官，无异于是指挥体系之中推行脑残化管理，标志着专业化建军时代的彻底终结。王强仲说，目前的指挥体系正是陷入一种空前的死寂和僵化，当听话成为了唯一的生存法则，任何专业的战术考虑都将向政治风向低头。这种单一而且畸形的权力结构，正是让一支军队丧失应对现代化战争的灵活性，最终沦为整个维系个人权力的政治私兵。北京政治气压骤升，肃杀气氛笼罩。鉴于中共内部被肃杀气氛笼罩，自从2025年11月起，习近平长时间未曾离开过北京，甚至破例取消了中国新年下部慰问的惯例。对此，北京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军队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结构性倒退，他正是逐步从一个强调专业分工的现代作战体系，萎缩成为一个以个人忠诚为核心的政治服务组织。他的战斗力出了不少不可逆转的倒退。最近的一个实例就是中航工业前董事长谭瑞松被判死缓。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前董事长谭瑞松在3月25日被以贪腐、受贿、内幕交易和泄露内幕信息的罪名被判处死缓。中共官媒报道，辽宁省大连市中级法院以贪污、受贿、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的罪名，判中航工业前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死刑，缓刑2年执行，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通报指1998年至2024年，谭瑞松在担任哈尔滨东安引擎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哈尔滨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航空工业第二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等职务期间，为他人在企业聘购、承揽项目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 6.13 亿元人民币。另有在2024年3月出任中航工业董事长的周新文，在集团高层于中国新年期间慰问退休官员时缺席。在2026年2月4日，中共人大常委会发布公布称，中航工业前董事长周新文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坐实了他的出事。咁啊，话时话啊，如果你中共内部自己都唔稳定，系咁大清洗嘅，你支军队有乜能力去打胜仗啊？美国连一个失踪嘅士兵都不惜公本咁去营救，喺士气上已经大大提振咗佢哋军队内部嘅士气，而你中国就调翻转头，多方打击层层嘅官员。收割他们的财产，还叫他们去死，你真是发梦啊。咁讲到呢度，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